是你是给我们的职业，对吧？我们愿意把这些孩子们带到啊主你的面前，按照主你的警戒和教训啊勉励这些人，是吧？我们缺乏智慧，我们当中真的是用人的方法去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愿意不在你的面前来，真的来寻求你的智慧，用圣经的原则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使他们从小到老啊走刚走的路，到老都不偏离，感谢赞美主，是吧？谢谢你保守以下的时间，也祝福啊上辅道牧师的口能够啊按真理来分解主你的话语，谢谢主，也保守我们在线下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啊都有所得着，谢谢主，保守对到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也看过他们的脚步，
好的，
很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我们就打开哈，打开这本书哈，这本书，哎，那米雪姊妹来有这本书吗？这个有那两个徒弟兄弟就上来了
啊，这个是我，这个也是我。
好，来，那个没有这本书的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没有这本书的，或者有电子版的，或者有什么的有没有？
米雪姊妹，你有电子版或者那个实体的书吗？米雪姊妹。
这个残存也进来了哈，残存的。
我再往群里再发一下。
他在不在这个群？他不一定在佛山这个群吗？
他不在佛山群。
对呀、啊，你直接发给他。
我发到大群里头，我再发。
这本书。好，我们已经看到这本书已经有个预言部分，我们已经看完了啊，序的部分看完了哈，序部分我们看完，然后紧接着呢，我们也给大家看到了第一章要引言部分，用慈爱和权柄引导。这个我们已经看完的，这个引言部分我们学过了。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第一部分呢是养育根基，第一章是从心开始啊，不是新旧的心哈，从心灵的心开始哈，从心开始，因为我们的心大家都知道了，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有什么？心发出来的，但心是因为有生命，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就决定了我们的什么这种。心思意念，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对不对？财宝在哪？什么？心在哪里？财宝在基督那里，心就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呢，心决定行为，心决定我们的态度，对吧？我们说，就是我们心思意念形成我们的什么思维啊？我们内心态度形成我们的什么一些言行举止啊、价值观啊，这些都在我们的心里。好，这是第一章。在培养根基方面讲到从心开始，这是我们讲到第二章呢，是塑造影响因素，就是说很多的因素是影响到孩子的，对不对？所以说叫什么，比如说哪些影响因素呢？比如说家庭结构对孩子没有影响啊，有好，有家庭结构，还有呢家庭价值观，那毫无疑问，对不对？很有影响。第三呢是什么？家庭角色也是有影响的哈，你老大老二老三也好，对吧？角色不一样。还有家庭解决冲突的方式也是学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家庭的失败的反应有没有影响啊？对，一家人但怎么面对失败的，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影响的，会给出。还有一个什么家庭历史，家庭历史也有影响啊。所以为什么坦白讲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呢，你看 我岳父哈，就把他们家族的那个历史就写出来了，就他们是四代基督徒嘛。就把他那些族的性别书的那个写出来。那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家说故意让孩子们又看看了，我们的孩子说要看看在这个妈咪结婚的那个录像，我的孩子会经常看一看，真的怎么结婚呢啊。这是第二章哈，就家庭塑造什么影响力，家庭历史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要平衡哈，就是说它是影响因素，不是决定因素。有很多人会犯什么错误呢？老是把这个我失败啊，我后来背叛啊，就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给我的影响啊。特别现在我们知道最厉害的嘛，就是父母离异，对不对？父母离异之后，当然我们说父母去世，一般就那还是自然的上一辈产物。有的人呢，咱们人为跟父母离婚了，而且有的父母离婚到什么程度，已经是闹得很惨了。那这个时候， 你见的一个孩子被影响的，孩子没有影响，肯定有的，但是决定性的影响呢？不是的，是会有影响，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就开始在乎什么？首先在乎神，对不对？对人就变了，也在乎他自己神怎么带他去经历，可以把这个好事坏事变好事，上帝掌管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它不是，它是影响因素，不是什么决定因素。我们说我们中国话讲什么叫内因决定什么？已经学马变牛知道，内因决定什么？外因。那你不能把这个外因当成一个决定因素，对吧？外因对孩子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决定的。我比如说，他后来会讲，像约瑟，约瑟安排的外因，他被杀啊，所以约瑟有一千个理由什么？不敬畏神，对不对？有一千个理由来什么抱怨，甚至来报复他们什么兄弟，对不对？但约瑟没有。就以神与他什么同在这个事儿哈，这个的话他不是好。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讲第三章啊，第三章哈，谢谢这个林弟兄哈，把这个书给我用，我就不用手机看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哎，我这一坐车太低了是吧？我要往后坐，我往后坐一点，我就靠这一点。哎，不，不一定要很大，但是我不一定很大，但是我这意思就。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章，这个 ，OK， 好，我们来看第三章，他怎么讲了什么？首先，我们说我们要重新开始，对不对？第二章是塑造影响因素，就是我们尽可能给孩子提供了什么？从父母的角度讲，从教会来讲，二章从国家和民族来讲，就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的。尽可能稳定的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不对？尽可能提供一些良好的条件，也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尽量给孩子们提供基督化教育，也是对的。但现在没办法，就这样吧。老一辈的人什么，为了信仰啊，坐牢的坐牢，对不对啊？那你才能够还什么？哎，还肯提供好的基督化教育呢？不可能哈。那现在呢，他就给我们什么，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吧？你说绝对基督化教育肯定不合法的，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又能够什么？提供这样的机会，上帝就让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尽心竭力提供条件了，但客观上呢，条件呢达不到，那是上帝的负责任。但我们父母呢，就是有责任尽可能给儿女提供什么理想的条件，对不对？按照我们所能提供最好的条件，但是呢，这是有限，不是决定性。那第三章我们来看什么呢？关键就是什么？真正影响到我们是什么呢？是信心。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好，我们来看看第三章信心。信心，好，信心呢？那现在，哎，徒弟们应该改，到谁读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是这个方法。
他这个，收的声音效果比较好，他那边说话这边我都听得很清楚，
都能收到，
都能收到。
好的，那来，我们请试试林弟兄，林弟兄你就读一下那个前言部分。
第三，
对，
第三章，
对，先大意。
信心哈，第三章信心。我念大学时第一次有机会航海，还记得当时心中的惊叹，原来控制全方向的不是风向，而是帆的平衡杆。某种意义上说，孩子的信心就像这平衡杆，不论生命中有什么外在的塑造影响因素，最终决定他们反应的是信心。箴言第九章七到十节比较了俗慢人和智慧人对责备和教导的反应。
谢曼人，
谢曼人指责谢曼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谢曼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一言，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最终决定孩子成为谢曼人还是智慧人的是什么？就是对神的敬畏，他使人产生智慧。 而这智慧决定了人对管教的反应。
好，所以这个什么，我们知道其实真正决定因素呢是对神的敬畏哈。要反过来说呢，就是我们说是上帝他在人里面工作，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说约瑟他在埃及地里头，他的遭遇悲不悲惨？悲惨的哈，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在家里面是什么？最受父亲喜悦的孩子，对不对？现在后来被卖了，被做奴隶了，后来又被陷害到监狱里，对不对？后来监狱里面被人忘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个他有无数个理由来抱怨，没有为什么？是一口话语成什么？这个关系。好，我们来看看对神的认定。但这个呢，他是我还没讲哈，这个作者呢本身他是基要派的哈，他会强调从人的这个责任来讲多一点，但是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哈，我们跟人当然没关系，从人的角度讲，但你要总是加上一个心理的一个把它卡在那里哈，就是上帝的工作，你要注意哈，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自己来选择，但是当然在人上表现出这种什么对神的什么认定，对不对？来，请小王弟兄读一下对神认定的那部分。
出生前是孩子有遵守契约的本性。我要提醒大家，所有的人都有亲近神的天性，孩子也一样，他们也是敬拜者。他们若不是敬拜耶和华，就是敬拜偶像，绝对没有中立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应将真理清清楚楚的启示给每个人，但不义的人阻挡了真理，拒绝承认和顺从神已经显明的事。保罗继续说，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最后就去敬拜偶像。根据罗马书一章里的儿女若不是凭信心对神做出反应，就是在不义中拒绝神，如果是前者，他们会从认识神、侍奉从中得到满足；如果是后者，他们最终会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是那造物的。
好，这个话呢，大家来思考一下，说所有的人都有亲近神的天性哈。不过呢，这个神真正讲的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就是有宗教的崇拜的原始从宗教崇拜的这个天性呢，好像是有的。但这种天性我认为要思考的正确引导，那个他们也是敬拜的，他们不是敬拜一会儿就敬拜偶像，对吧？没错，这话是对的，就是反正你不拜真神就是敬拜什么偶像，人人都是，尤其是原始宗教，你越研究人类的那些少数民族的远古史哈，他们都有原始崇拜的，而且最早就是一神崇拜，不过哪一个神是真的就不一定了啊。但是说，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说总有原始崇拜，那我们要把孩子引上来吧，怎么引导一个正确的上帝的敬拜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当然是凭信心做出反应，就这点讲基督徒了哈。就在这个假设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上帝儿女了，上帝会引导你去什么敬拜神。来，请家弟兄们来读一下那个非左即右。
非左即右，图山的左上部表示一个敬拜的人，从他指向神的箭头表示，他想要更多的认识。并侍奉神，从神指向他的箭头表示神对他的儿女先后做的一切事。图山的右下部表示一个拜偶像的人，他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的确，小孩子可能感觉不到对信仰的尾声，但他绝对不是真中立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孩子的内心天生有敬拜的倾向，不是敬拜侍奉神，就是敬拜侍奉偶像。在诗篇五十八篇三节，大卫提醒我们：二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言。诗篇五十一章五节更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母腹中的胎儿，或是刚出生、刚出母腹的婴儿，就顽梗，就有罪性。我们常以为人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 但圣经告诉我们，人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你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中立的，即使在母腹中的时候也不是。赞成责打孩子的人有一个理由，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其实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说，孩子的内心有一些错误的东西需要纠正，而纠正的办法更要针对孩子的心。
好，所以那个非左即右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有没有中立啊？有没有人说这个孩子记忆不好什么？也不坏，没有的哈。就是我们是因为是罪人，我们一定会什么犯罪，所以孩子呢，他一定是罪人，知道吧？我们不要老是说嘛，说尊重孩子的天性啊，这个东西呢，说对不对啊？我们尊重他这个个性，这是神给的那个都是，但是呢，要控制孩子什么罪性。还有罪的，这里不能什么顺的孩子来，现在很多的培养都是顺的孩子来做。其实我在我们学校，在很有意思啊，在我们像学生当中啊，包括那些从小到大的孩子，高中阶段孩子也有这个概念。孩子家呢，你看如果父母宠着他这个孩子呢，他有到一个程度啊，他做的东西很奇怪，他就这样，我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我父母都不敢管我，这里怎么能管我？好，有的孩子什么，我会感到，我跟你说。老师下课了，哎，我说你老师下课了，我当然不会，因为你们晚来十分钟，我会晚十分钟下课，好吗？我们要坚持好。哎，他把那两个盯住了，他也不走，他也不可能，他就傲慢的对待你，他我也没走啊，你没看过没看过，但是你发现了，反正我时间到了，你不下课，我也不能走，我知道，我乖乖的，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什么低头嘛，但你发现呢？哎，我这个干嘛了？我没干什么。我说不是还要有没有还要没有，但是他心里还在哼他的歌，你就感觉了，就觉得让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今天问了，真的是我好了，对吧？就怎么样啊？对我怎么样？对，我他就习惯，他这个反应就是这样的。还好他至少家里有一个是承认信主的，至少这种教导你不能这样啊，对人有礼貌啊。这样你不可以反抗啊，反正我不反抗你，但是呢，我的心态，你就感觉他就是没有办法的那种选择是吗？乖乖的顺下来，他就不是。还有呢，他说呢，我已经守住我的底线，什么底线？老师我已经说过了要下课了，就你还不下课，所以我就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安静。原来就是什么呢？当然这个情况呢，还是要表现，就是跟父母还是家庭的这个。标准是有关系，标准，他这关系不是你要律法的去控制他，还是说你怎么去引导带孩子？说我才没讲哈，哎，顺服本来说都跟你心意的顺服，这个还经过检验的，对不对？那什么都顺着你的心意，什么都按照你的毛来，慢慢的来安慰，来抹你的毛哈，来，好，当然顺着你的毛来，你顺，当然很开心了。那你祷告，白夜祷告也很乖，也顺服，这个要警戒。检验什么呢？当突然反过来的时候，不是你给他毛来，把你的说你不很舒服的时候，你还是能够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检验。那个不说前面是假的，前面那个很顺的时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知道吗？但是当逆向来对付你的时候，还能够顺服，还能够忍耐，那个才是嘛，经过检验的时候。所以这个什么呢？好，我们说人呢、啊、没办法的，人的心啊，就是非左即右，在心眼上没有什么，我六十分了，我七十分了。就像我们很多姐妹说，哎呀，那个弟兄犯罪了，管教，赶紧读每月读经呢，不对。那罪与非这种情况，你信主两天，有信主十年，你犯罪都要被什么？软教，啊，软弱不一样。你说我软弱了，我今天祷告的时间不够，一祷告打瞌睡了。这个我们不能说马上管教你，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就给时间，继续鼓励你的基础上，就说这个呢，每个人这个度到什么地步最好呢？没有标准，但是呢，软弱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慢慢的在里面哈。但你不能说呢，你不能说我放在什么 跌倒了，我发现跌倒了，所以我可以什么？我可以慢慢的认罪什么？悔改，这个不行，就是对罪与非罪，你必须要一样，叫你基督徒，你都要被管教，你都要在你的教导里面，你必须立刻什么悔改，认罪教导。啊，是客观上，那我们叫悔改，但是呢，你不能说哦，因为你刚信主两个月，所以你可以慢慢悔改，这个叫明白。啊，这个什么就是非左即右啊，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没有说我。哎，再说一遍，我六十。哎，我们经常听人说，不错啦，他是犯罪的，犯罪呢，不过他在信主几个月，所以他现在还没有认真的改，他就容忍他吧，这个行不行啊？这个不行，这不是包容，你知道吗？你在害他，你在助长他的罪，而且容忍他的罪，你继续的，这个是不对的，知道吧？你跟他软弱不一样，软弱，你看他现在读圣经啊，每天读圣经都不到两章就。读不下去了，这个没关系，继续读。一定要明白哈，软弱跟犯罪不一样，你要搞清楚。好，我们来看非左即右。好，我们来看，请徒弟兄读一下下面那个。
心不是中立的，没有一个孩子的心是中立的。你的儿女不是敬拜神，就是敬拜偶像。这些偶像不是一尊尊小的雕像，而是心中一些不易察觉的事物。圣经用不同的字眼来说明这些偶像，例如惧怕人、私欲、情欲、骄傲等。偶像还包括效法这个世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都是内心对动机、欲望、愿望、目标、希望、期待的态度，而这些态度控制了孩子的心。请记住，这些隐藏的偶像不一定要表现出来才算存在。儿女对生活环境的反应，若不是像信心之子一样认识敬爱并侍奉耶和华，就是像愚昧之子、不信之子一样，不认识他也不侍奉他，他们真的会主动回应不是中立的。
看到没有？大家练没有？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对神的敬拜、信仰、敬畏上，你没有道路，你也不能够什么在那里做信仰。这个呢，是一个态度的，这个敬畏神的态度是不是？跟你讲，有时候呢，你要付代价，就是有点你真的鼓励了，甚至劝你责备他，他就给你心生业力，通知什么，就妈妈进来什么，对不对？这个你也得接受。但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你责备他的是正确的，当然是他不高兴，但妈妈还是不是安慰。那当时的责备全部归给了什么？爱情啊，就是明白，其实那个真的是。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生命成长，不说你在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成长也是有，那这个成长呢，其实效果并不明显。对对，当你经历过失败、跌倒的时候，你经历过最大的行动、更大的什么，挺多的这个经历的话，发现上帝的爱心是用你没关系跟这个经历，这是个经验。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心不是中立的。来，我们看两个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请。阿芳姊妹，你可以开麦吗？阿芳姊妹，你现在有电子书了吧？有书了哈。阿芳姊妹，请你打开课本，读三十页，教育儿女的关键，可以读吗？
可以。
啊，
可以。
请你读。
听得到吗？
听到。
叫养育儿女的关键是吧？
对。
这里讨论的与其他同类书籍不同，那些书中所有的建议和创新方法，目的都在于产生最好、最合圣经教导，塑造影响力，并一群由此培养出的会学的好孩子。但是，我在此不只是要说明什么是合乎圣经教导的生活环境，还要强调如何借着了解孩子的心来引导他们。请记住，
箴言
四章二十三节说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父母不能只关心提供正面的塑造影响力， 也必须引导孩子的心，因为生命是从心中流出来的。我很喜欢帮助父母处理一些短兵相接的战事，这些战事发生在世界上最小的战场，孩子的心灵。父母一定要记住，儿女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只有这样便侍奉这永生神时，他们才能找到满足快乐。然后儿女的工作永远涉及两件事，一件是塑造影响因素，另一件是孩子的信心。一般父母都想尽可能的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塑造影响力，包括他们家庭可以满足孩子对稳定性安全感的需求，这包括家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反映神的恩典和怜悯罪人的特性，处罚要适当，能显明圣洁之神对罪的看法，要有条不利
不稳
的安排家庭活动，建立合乎圣经教导的家庭价值，塑造健康积极的家庭。
好，请你停一下，好，没关系，来，请那个思燕姊妹，思燕在吗？思燕姊妹，这个思燕姊妹在吗？Hello， 你可以拍卖吗？
我在办公室上班。
好的，好的，没关系，放在你闭麦。好的，好的，
我听就好了。
好的，好的，米雪姊妹可以开麦吗？米雪姊妹有书吗？
他们呢？
米雪姊妹。
那老师，我没有书，还没买到，要买哪本？
我发在群里了。
他发在群里了。
那个电子书啊。
刚刚那个徒弟已经发在群里了。
哦，就是那个电子书
啊。对，电子打开到，点击看到第，打开到这个第三章，就是找到第三章。
那个我还没卸载出来。
好，没关系，好，那你听你闭麦，来，你听你闭麦。
啊，我就先听，我有时间我就听你们讲。
好的，来，来，请林立雄继续读下面一段。
是。
对，下面就是这些是都很重要。
这些事都很重要，但是即使你每一件事都做到，仍然不够。孩子不是单受这些塑造力的影响，他会与所有的影响因素互动，并且是根据他对信仰的选择来回应的。他若不是向着神的良善和怜悯回应，就是用怀疑的心回应。他若不是在爱神靠神信靠神中成长，就是完全转向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和自我依靠。教养儿女不只是要关心孩子生命中那些塑造影响因素，更要关心受这些因素影响时孩子如何对神做出反应。孩子的信心决定他对生活的反应，所以父母不能说子女的问题不是不成熟造成的，自私反抗权柄都不是长大以后就会自动消失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本非不成熟所致，而是孩子心中的偶像崇拜所致。阿尔伯特是个伪造的孩子，他总是鬼鬼祟祟撒谎诚信，甚至常常偷父母的钱。父亲认为他这样的行为只是不成熟的表现，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是个罪人。阿尔伯特想在没有神的生命里找到意义，他反抗神的权柄和崇拜偶像，并且要自己决定一切。父亲如果不明白他的行为是出自背叛神的心，就根本 办法帮助他改正。
看到没有？对，我们很多律法说实话，他说孩子不听说，长大就不懂了，关品格这个不是这回事啊。说很多成年人撒谎什么，更厉害对不对？更没有底线的什么犯罪什么，做对吧？所以这个跟很多父母哎，反正没关系，现在不懂事，长大就好了，就长大更麻烦。不趁早管教，趁有指望管教的孩子将来就后悔了嘛。OK， 这个就是我们有两个方面，就对我们的父母尽量塑造影响力啊，给好的条件，尽量给好的环境啊，找好的学校啊，摇号啊，申请到最好的地方，重点学校啊，对吧？都是大家都只能努力塑造一种影响力，给环境功夫，对不对？但是很少更重要的调整孩子什么心。就是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我说这个信心的这个对他的影响，就是进入神，人的方法还是神的方法，神的智慧还是人的方法，你从给他做进去。好，来请小王同学读后面的。
不同的反应，圣经也告诉我们，塑造因素的影响力不是绝对的。想想约瑟的故事，他童年的经历是非常不完美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他是父亲心中的宝贝，他做的梦和父亲送的彩衣，和他哥哥们妒恨交加，彼此的隔阂越来越深，哥哥们陷害的把他丢在一个坑里，又将他卖给投机的商人，在波提乏的家里因敬重主人，为人诚实而加倍的受苦，他被下到监里，而且被他所帮助过的人忘记。如果一个人生命完全取决于塑造因素影响，塑造影响因素的话，那么约瑟就应该是个充满苦毒、怀疑、恨恶和愤怒的人，事实却不然。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人呢？当他的哥哥伏在地求他怜悯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听见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用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意思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如何解释约瑟的反应呢？在艰难困苦之中，他将自己交托给神，内心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神使他透过这内在的关系来回应外在的环境，他爱神，并且生活在神永远的爱和怜悯中，而不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力下。因此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再看看富士乃曼去世的以色列小女子，敌国军队到以色列把他从家里掳走，他成了战俘，做了亚兰元帅家的婢女。他生命中经历了很多不理想因素的塑造影响，然而他还是对耶和华有信心。当他的主人需要医治时，不但知道神有医治的能力，更知道以色列的先知在哪里。以色列王却相反，或因不知道这个先知，或因对神的能力没有信心，他面对紧急事件时满心疑惧。为什么这以色列小女子的反应不同呢？很明显，除了塑造影响因素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对神产生不同的反应。虽然他成长的环境很艰难，但耶和华神仍然赐予并保守他的信心。
好，这个我们明白哈。给大家给我们再举个约瑟的例子哈，这个就是说环境影响力啊，主观也是有影响，但它不是重要，最决定因素哈。关键是神的带领啊。所以可能讲到这个约瑟，讲到这个在什么乃曼家什么做被他作为奴仆。小女子的影响，这小女子有没有身份啊？有没有地位啊？没有。所以这个我们看了。好，来看徒弟们去读那个小节部分。
小节，你的儿女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生活中的塑造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信心。父母要同时注重这两方面，你不仅要注意改善生活中可控制的塑造影响因素，有些事是无法控制的，例如死亡，还要积极地引导儿女来亲近神。同时你必须祷告，求神坚定你手中的工作， 并借着周围的环境使你的儿女成为认识神又敬畏神的人。若想了解父母的工作，图二和图三可以提供引导和方向。你应该关心合乎圣经教导的塑造影响力，但是最要紧的还是朝着认识并侍奉神的方向引导儿女的心。下一章我们将探讨一些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做父母做神的代理人的意义、养儿育女的本质、管教和纠正等纠正的功能等。正确地了解了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引导儿女的心。
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咱就很快的我们把它就结束哈，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来看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哈，思考问题。关于教养儿女的观念是否偏向于决定论，你能否看见孩子在生命中塑造影响力？你怎么看呢？所以也就是说，从第二章第九题里面的观点，你教养儿女的观念是否偏向于决定论？就说，很多人会把什么啊外因啊当做一个决定的因素，那你能否看见孩子去生命中塑造影响力？你怎么去看到？大家可以分享的，分享就是说，来，我们先讲在这个塑造影响力这个方面啊，就是能否看见，还是你是偏向于以前是不是偏向于决定的呢？就是你能否看见孩子在生命的塑造影响力因素，因素不是完全被动的？然后呢，你怎么看到？有没有可以分享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有没有大家可以分享？你觉得我们以前有没有觉得在这方面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啊？哎，特别是那些父母，当然我们知道不信主的父母肯定到毫无疑问的哈。特别是把孩子送到什么重点小学是吧？还得花多少钱？十几万、二十几万哈？这个也要不惜一些代价对吧？要去摇号啊，要去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尽管对没有钱的人来说呢？把它写成这样对吧？
是啊，那个孟母三迁不是经常孟母三迁，把它搬到三次搬家，再搬到最好的房子。
当然，这种做从人的感情特质是伟大的，从没有信仰的角度讲哈，还得尽他的力哈，还得这样做。就像我们那马上我们有几家要从桂林搬过广州了，还要有的从白云区已经搬过来，房子已经找好了。又有几家又从外地搬到广州，还有一家准备从南非洲搬过搬回来，他准备民众就是过两送到我们学校来读书，这还是决定的。还有两个孩子嘛，就要从非洲搬回来。还有一这个妈妈准备带着孩子从旧金山，从旧金山美国那边说暂时要，就丈夫不信怎么样嘛？我说丈夫那里完全不管家，就是夫妻之间关系，如果他不懂得好走的话，也是有点。他就打算先请跟着丈夫请个假，带着孩子来什么探望一下父母哈，跟父母来湖南哈，然后父母是生病嘛，母亲生病怎么样，有可能就能就带着孩子先到回国，回国干嘛呢？就让丈夫自己过一下这段生活，让他学习了解感受一下没有老婆孩子在身边那种生活，就希望能让他去明白这个事情。那然后呢，他就在他说打算呢就跟我联系着呢，他说能不能在广州就到我们这个附近啊，就是住下住房的，把他母亲接过来，来来就把孩子呢，哪怕三个月也愿意，四个月也尝试，把孩子送到什么基督化教育的系统里面，去经历一个再看半年之后，再回美国也好，还是他丈夫能够有改变，能不能够愿意，这个也他丈夫是个美籍华人，就说能不能够就愿意搬到广州来住呢？这个挑战太大了，这个我不知道，我说这个你有信心去怎么着是吧？按照这个姊妹追求主的心是好的，按照那这个他们也尽量呢提供好的环境影响力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度好，这个孩子呢确实他是会有主动的反应，你不要以为孩子都是被动的，所以这次我们觉得你的孩子听不谁好，你怎么跟他谈主动反应对不对？那主动反应说我还是要回到公立学校去，我还要回到公立系统去，孩子他肯定是不同的孩子的不同时期，特别他说我来我要很有成就感，对不 成就感或者虚挂的一种方法，学习系统啊，在那里，特别是现在前我看前面还有的，我在做就诊的时候，有一个夫妻，哇，哦，你是张老师，我说，哎呀，他自己还大学教授啊，教大学老师，哎呀，他说老师啊，你能不能劝我女儿呢？她也是在中学成绩好，她在班都第一第二名，她父母就很严什么的，女儿不读这个公校了好不好？我们回到教育院读书，读到公校中哪天呢？他们可能要从幼儿园 ABC 开始啊，哎，那我不干了，我都十来岁了，而且我在公校是吧？老师又喜欢我，因为你每次都第一名、第二名，老师肯定捧着你啊，对不对啊？他说哇，我还赖，我不行，就是这孩子呢，他还没有信念和确立，这个父母在追赶上，说我突然看看，来你这看看。我俩你女儿也没信主吧，我没关系，我说我的故事方飞都没问题，来来来，他就叫他女儿过来过来，他女儿坚决不来，他女儿就不来，他就在外面骑车，然后呢就我们在那个足球场也不骑车来谈他，他夫妻两个说就是他爸爸是在大学做老师，他信任为我的孩子，真的父母都很有使命感，应该回到基督教育里，但他女儿呢就坚决不愿意，他说我到这个还要从幼儿园 ABC 开始，太可笑了。第二呢，那我成绩那么好，很有成就感的在公屏上，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你看每个孩子，其实这个已经被影响了，看到没有？这个孩子在这个世俗的潮流里面，他已经什么价值观什么，他的那个荣誉感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在天主学校，我们不可能，我们信上你，但不可能让你说你是最棒的，不可以的，哪有最棒的孩子？没有的，你不能说比其他同学更优秀，没有的。但是你客观一种能力，你会，要不然你作为一个领导了，你只不过在那方面强一点而已，不能说你很棒，你在我们叫第一名，哎，那我没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没有的，就是没有文字。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会把一个孩子突出来，知道吧？那对他来说没有好处，见了是没有好处，他自我偶像崇拜也好，或者一天见了有一天不被人欣赏怎么办？别人踩死你怎么办？那你就完蛋了。所以还是要学习的各种情况，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受卖受了代理哈，所以我们这也明白什么呢？所以其实主导影响的这些因素呢啊，我们对，所以说你说不古代的父母孟母三迁也好，知道吗？他从父亲的角度讲，证明父母对儿女的那个爱是无条件的，是愿意付代价，对不对？反正我们从佛的角度讲呢，啊是不够的。但反过来说，因为基督徒父母，你连这个都不愿意，那也麻烦。连还能塑造还能影响力我都不努力，那你更亏欠神了，知道吧？你父母总要尽力的给你安全。其实最近我还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妈妈的，啊，这个好像因为录音我不知道，因为这对我们生活中的事例哈，有
暂停暂停录音吗？
不，没关系，对吧？你可以叫大家再去，就是比如说孩子，孩子很早在 A C 语言读了，他读到现在已经读到八九年级了。但是呢，他也才十四五岁，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正常读呢，也反正十八九岁是可以正常高中毕业，正常高中。但现在呢，因为他家里经济有点困难，所以呢，这个妈妈就希望什么呢？孩子算了，就不要读到半年就不读了，对吧？读那个另外一个我们叫 4C 嘛，哎，还不错，都很好的，ACE 的大专班似的这种哈，就是这个林立春的以前的老师也在这个里边做老师哈，所以也是很好的，哎。现在他说：“哎，那你最主要是不是 A？ 比如你在很大年纪才读到 ACE 的，就连了你十八岁的才八年级哈，那他就要读完下一年就要到22岁，对不对？他不愿意了，是，就我才当。好，这个地方没关系，你可以嘛，去到 4C， 就是读完他八年级 ACE 的，去到 4C， 因为他全英文嘛，英文不过也不行嘛，就反正八年之后英文就肯定没问题，对不对？就读接下来就去工作啊，或者再去深造啊，再给你提供些基础啊。”这也没问题，但是呢，这个家庭呢，他女儿就很想了。他说：“我才十四五岁，我读到八九年级，我一定要坚持读到读完高中。”但妈妈认为呢，你读到高中你可能去不了国外上大学，那何必呢？就像很多孩子初中啊，就在公校选择读技校啊，都什么就算了，就直接反正你考不上大学啊，没关系。那他这呢，你能想上大学，但我没有钱，到国外上大学很多钱，所以呢，这个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妈妈当然。他也努力工作，那他就是家里经客观经济状况。那这个爸爸就厉害了，哎，爸爸为了什么？爸爸就支持什么呢？爸爸就支持这个女儿呢，就有共同的想法什么？就是尽量帮助他什么？只要你愿意读高中，爸爸认为还应该读高中。读完高中之后呢，将来干什么？为这个上大学做好准备。 他说可能上不去，上得去可能上不去，他就可以说为他就发现了呢，每天努力工作是比较小时，就是呢努力工作是有点继续的情况，他说能够赚点钱赚点钱，为这个什么，为这个女儿，就是女儿跟爸爸连这些，就坚持他，支持他继续上完，继续读高中。那读高中之后呢，反正呢随时准备好，也许还是不能够到国外上大学，因为经济的缘故，那也感谢。但是这时候这个妈妈就问我的意见什么呢，就说好，你看看这个爸爸是还是值得尊重的，为什么呢，他受到影响也好，或者说因为他自己愿意不跟着来，他一天要跟着十几个小时来赚钱攒钱，希望能够并尽可能，万一将来女孩能够上基督教大学到国外上大学，他就肯定尽全力支持，但没有办法再说。但妈妈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反正钱也不够了，这个东西宁愿上走的话呢就会有很多挑战。那后来他问我一件事，我说其实呢我认为都是有各自的角度思考，都不是有问题，但是就不说如果孩子的爸爸连他们的兼职去读高中的话，要求一起和什么高中读完的话，孩子年龄就是适合的年龄嘛，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应该继续支持，说把忧虑先交给谁，把忧虑交给谁。所以呢这个什么呢，就说我们既要尊重这个爸爸和这个这种孩子愿意努力学习，爸爸愿意什么全力以赴来什么来提供尽可能的受到影响力的这种因素，但是呢结果还交给谁，对不对，还是我们要感谢感谢。所以呢好，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受到这个影响力的问题，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儿女对上帝的信心如何呢，林弟兄也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根基还是，因为可能是一到五年级进入或者是幼儿园开始学习的话，可能是受到害怕，而且在就是潜移默化。
所以那听不出来，现在反而个人有点想回公立学校去，他觉得我还要跟爸爸保证，我要回来保证考虑什么，爸爸主动的说保证考到前三名是吧，那多参加冲到前三名，所以他有这种追求的心，但是如今呢这个前三名前几名还是已经被个什么被思想性好像很厉害的哈，就认为我要进入到公立学校来证明
啊，
对有的孩子在公立系统，他有这个能力，学习能力就强。他觉得我在那里也是什么，宁做什么，低头不做什么，氛围哈。有些孩子他是在这个在这个，他很难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这个挑战有点大哈。好，还好哈。这个怎么样？咱弟兄，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现在你的孩子见面现在心情怎么样？有没有表现出他对上帝的信心啊？还需要检验
啊，就现在呢现在孩子呢现
那你说检查他的检验他的信心这么小，还是看不出来。我们读经，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前几天他配子没有什么完成，然后要准备要被管教的时候，他跟他妈妈祷告说，回来我爸爸可以消消气，可以怎样，可以把他的屁股打扫一点。本来打十下了，他就祷告说，我要能不能爸爸不打扫，或者打我扫下一点，能宽恕我一点，给他一个机会，他就祷告。我回来了，他就认罪悔改的表情，然后给我倒好一杯水在里面，管家站已经放在那里面，然后说爸爸我错了。然后就趴下，准备趴下要我打他屁股，那我就说爸爸就本来要打你十下的啊，但是爸爸决定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 mercy， 就是给一个怜悯，就打你一下，但是一定要打，他让你记住啊，在学校里不顺服没有按照你的能力去反正 pace， 这个是要管教的。然后我就打了他一下，是中等力度，因为他前几天呢被我打了十下呢，是从这个管教道打得很痛的，啊，已经尝到那味道了，是。然后呢，他打完之后，哭了一下，我们抱着我跟他祷告，然后他后面又很开心了，就祷告蒙英语，没有打十下，打了一下，然后呢就很开心了。然后就答应我这个星期呢要好好的，最后一个星期要去尽他的全力，要去做配置，做配置。那个小朋友，他是太过什么了，自以为聪明了，就是把目标定低一点，然后就可以完成之后就可以玩了。在那个他可以玩20，他可以做20页的。就进个7-8页就行了，然后呢就诡诈，然后就后面就不做了，就怎样，竟然只完成了，有些时候完成了1页，完成了4页，然后怎么就管教，然后现在是好一点了，就慢慢慢就是在学校的距离还有那个
好啊，大家还想注意一下哦，他怎么呢？如果他认识错误的意思，你赦免他是根据他认识错误的程度来决定进行，千万不要给外表的，你到瞪他到嘴啊，这种很容易被人回家的啊，你要记得。他说，哎，他人为讨好你啊，这个从哎，这个要小，这种模式要小心一点，又可以从另外一种回家。就像我们没什么给孩子，你要大点小的，要小的给你大点，大的给你小的，对不对？他以后每次都要小的。那个，因为他知道嘛，我要大的给我小的，我要小的给我大的，对不对？然后昨天你给他小的，他什么不高兴了？我女儿以前就这样，我奶奶因为你们习惯嘛，就是哎，大要小的，他说我要大的，我就给你小的。他很聪明的，我都要小的，都要小的。那天我就给他小的，哎，爸爸怎么了？你要小的，要大的，要小的，爸爸给你小的了吗？哦，原来你诡诈的心思啊、哦！为什么？是因为你想要大的，当然知道爸爸说你要小的给你小的，要小的。我说，所以父母要改变。这都是，就是他人的小聪明，他小心。所以你在这个管家的细节要注意啊，就是说，你因为他的主动的认罪悔改，主动认罪或者严重性的，你可以减轻处罚的这个内容。但是呢，不能因为他给你倒杯水啊，讨好你一下，这个就是诡诈的，知道吧？因为这个跟你那个问题没有关系嘛，你不能用你外边的补救方法来什么企图逃避那个管家。明白吗？所以你要根据他的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严重性，他真的主动的对他犯的错误认罪悔改，你提前认识到了，我可以少打你，可以少管教你轻一点，可以，知道吧？但千万不要用什么呢？用什么讨好的心理哈？讨好的心理来骗，这个很不行的。久了之后是你在骗他鬼的，对，一定不要这样做，你要注意点，一定要呢，就是根据你说，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你犯错误方面管教是没有问题，不能用你把账拿过来了，当然拿过来我，但是关键是你是不是认到这错误的，你犯什么错误，一定要谈这个错误，你为什么要被管教，你怎么认识的， 你懂吗？你原来的本质达不到这，他已经对自己错误深刻认识了。啊，就发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已经有愿意悔改的心了，啊，你是冤家。这而且你有接受悔改的果，你有悔改的心相称，爸爸可以，爸爸可以减轻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想法，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别的方法，附加方法不可以的，懂吧？他爸跟你倒杯水啊，哎，把凳子搬过来啊，这个不好。
我问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他说他妈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就是每个孩子去上学呢，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固定的门票进去里面一个待果子的，就是要进去待果子啊，他是一夜配置是一个果子，他说他只待了一个果子，别人待了十几个果子。然后并没有那个没有用心去摘果子，然后他说他爸爸在外面挣钱很辛苦，他那个付的学费也不容易，那个我摘的果子不多，我觉得对不起爸爸。
再关键再烦乱好吧，无论如何你知道每天你的目标是你的目标，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为什么没有完成，真的他的心，你没完成到完美的，下次我完成了，爸爸会完成也是完成，对不对？重点是什么阻挡你？明显是你的本质，这个跟你不是锦上添花的，知道吧？你说锦上添花的工作，你说做好一点，做差一点，对不对？现在你要知道，你今天定的那个 goals 啊，是你今天必须什么完成的，对不对？那阻挡你、影响你没有完成这些 case 的。我跟你讲啊，男弟兄们，他如果在这方面有认识深刻，你可以豁免他很多。好，你真的主动能认识到了，我可是，但是一定要真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要往下挖，往下挖，说好，那你小心了，是不是啊？其实再往下挖呢，对吧？有可能什么，就是没有动力，非此即彼，这什么意思？可能他在某个问题上就放下真理。哦，因为什么？你说哦，你什么？三心二意想到我们，那你想到身体里面是吗？好了，想到身体里面去，身体就很难。或者比如说，哎，你看看蚂蚁的动作，你偷懒，蚂蚁没有关闸，对不对？它在夏天预备什么粮食，对不对？哎，这个你要教导它真理的不？你要知道吗？孩子，我们知道吗？孩子每个问题的表面原因肯定有根本原因，对不对？一定是有跟真理有问题相关，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啊，这个父母的力量要决定，你要怎么才能用圣经的真理。最后要把它引到，你可以用故事、用比喻、用方法，最后要把它带到什么基督的什么面前，什么带到真理里面，这才是我们的关键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对真理儿女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不要人为的去贡献，再用影响力，哎，就是塑造影响力已经有的前提下，他为什么一定要挖他的心？你应该记得哈，那自己去反应，搬到一起反应他的心，到底他问题出在哪？这个孩子越来越深刻，不能会，我们讲有时候问你的孩子，总是浮在水面上，浮在水面上，就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表面的方法。这个可以帮助，这个过程可以，但一定最后让你要知道方法，无论如何，比如说我的孩子，你今天。你把那个课本扔在地上，爸爸你捡起来，给你捡这个不捡，为什么？啊，不捡，捡很简单啊，捡起来就行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就那么坚决不捡？你心里明白吗？因为捡起来一个动作嘛，捡起来就不被打屁股了。那我宁愿不捡被打屁股，还是不捡？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当然，同时是一个顽梗不变。那你为什么那么顽梗不变？你讲一下。真的有时候可能是特殊的，你就欣赏他。比如说有一次我女儿哈，有一天，就是告诉说，哎，尤尼斯今天给我写了一个沟通本嘛，说尤尼斯今天只做了三页 page， 本来应该完成十几页嘛，三页，请父母管教。那我拿到手来，我说来，晚上，把尤尼斯坐下来，今天问，你本来是15页 page， 16页 page， 对不对？给完成三页。 至少都是完成三个是真的。那老师这边也没错啊。那没关系，我们再来体验。为什么你平时可以完成四五六页，这有干完成十八页，你为什么完成三个国际文章什么东西？你坐在那个 office 里面是干什么？发呆，他也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你这为什么发呆？因为你很少跑到今天发呆。没关系，就开始。哎，这点我怎么好像有点扯扯，还话题。有他妈有个同学今天没有来，不是的，他今天没有来，对，就可能是为什么？哦，原来我明白了，因为这个人他是爸爸妈妈的肯定派的，糟糕糟糕的一个人，来了走了呗，真的，我的女儿就特别的，确实在狗扔了，他把他那个春节啊压岁钱里面给留一个，留下支持，说那个他妈妈就是在战队里面的那个嘛。就是后来那个小伟住院的，他不是那个姊妹啊，周姊妹对吧？对周。哎呀，我是啊，他就特别的他的那个同学呢，比他大嘛，那个大姐姐，好不容易的就来读，结果呢，他已经感觉到了，反正他最近可能不一定能够来读了，就正好那孩子呢，那天就没有了。我女儿就看着，他一直盯着他那空的 office。哎呀，我很难过，这个你挺有点理，挺有负担的。虽然这个影响到你自己的本质是还是有，还是要反省的，还是应该去反省。对，你应该有为他祷告，但你不应该影响到你的进步。但这种心态是不正确的。我带你去的，结果我那天就是一个，就是希望他能来不要有他年龄大，有点点就。昨晚那个负担很重，还是吗？就他知道我们这个来做这个帮助的，对他说，但这个孩子对他又很好，对他也很好。说我很难过，他不能来帮助的话，就他知道没有，就后来他不来了嘛。就当然这个处理就，这个妈妈出了问题，心眼出问题，神经有问题，或者孩子当然又没有钱了嘛，经济上有困难。但是我们给他的一些在照顾，他也不能完全到一个地步。我们还是叫你来读我们继续，好吗？就是那个单亲家庭嘛，离婚的家庭，你看，我还是没有来。哎，我好，我明白了，爸爸明白了。对了，但是呢，无论如何，你学习怎么站，学习怎么去保持调整好的心情，要靠这个继续生活，这里面的难关也是需要的。你不要因为有怜悯的心，就影响了你。自己的本分，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哎，这你看谈就很深刻，知道吗？你说哪？哎，我就说，所以呢，爸爸呢，哎，爸爸今天不会对你进行严格管教，但是爸爸知道你心不合，你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你的关心，明白？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要调整好自己学习。所以呢，我就跟你说呀，我就拿起本子来哈。我说 Mr. Glory， 谢谢你在今天发现有你这样的问题，还确实没有完成，那我就在家跟他谈心。后来呢，我就开始有点告诉我，当然 Glory 里面，因为他毕竟老是那么多孩子，不可能老是。他说，有你的老是坐在位置上看着一个方向发呆，他只能到这个地步。那孩子就没有跟他讲这些，哎，孩子说也真的不知道，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你要慢慢引导他，因为那时候他才六七八岁哈，六岁。6岁左右，他怎么能够说出这种心态呢？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这样的心态。人家说出一套系统，他怎么可能呢？他就是感受。好，我跟老师谢谢你，完犊了。但是呢，我给他谈心，他是对他那个同学不能来感到有点遗憾，就是影响了心情。就这个呢是可以理解，但是继续鼓励他完成。我已经谈了，他愿意明天开始，人人要完成他的作品。今年不要，哎，真好的，你知道吗？我有古老又看到了呢，就马上把 Unity 什么叫过去了。Unity 对不起，你主要对你有点误解，其实呢，我对你的态度是有点过分的，没有了解到真正了，只是对你就把你搞得很紧张，真的这个你要谢谢，你留下你的信，我们要继续为这个态度祷告。哎，这个呢，哎，第二天我 Unity 啊， 喂，不但完成这个目标了，还超了的，啊，鼓励，这什么意思？说你的孩子在向你心如何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要针对孩子的心，要注意好，一定要把它深化。那所有的不好的表现一定是有原因的，懂了？不要，但是不要回答用别的方法来，不是孩子针对这个问题深入去了解，就是要把人带到，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到真理面前。这个失败是有意义的，这个失败就比什么没有失败带来价值更大，懂了吗？但是千万不要用，就是产生一些恶性的东西，恶性循环，这个很重要。这个什么？而且这下面的信心就是建立起来，一点也建立起来，懂了吗？但不要把它什么反正回来，你又什么用方法解决方法，用问题解决问题，用一套可能表面上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它现在。一定要针对他的心，针对他现在真实的挖掘他里面的问题。哎，很简单嘛，你一天配置十六元只玩三页，你肯定有问题啊。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完成是这个事实，那这事实有什么问题？你什么原因？希望孩子诚实的，懂了吗？其实这个礼拜天比如还有聚会完之后，有个家长来跟我讲，就是讲我的孩子回家说了，他的进度被老师阻挡，老师阻挡他的学习进度。还好刚好鬼子正好也过来了，他说哎，虽然他不是我不是鬼子那个班的学生哈，但他就知道什么，他说你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偷看答案，他很聪明，他说他是对第二页的答案，他把第三页答案记住了，因为他下面要做第三页了嘛，他会连忙把第三页的答案就很快填空，很快填空，哎，也做出来了，快啊，速度快啊，结果呢被老师发现了，老师一开始没发现吗？就是口试你了，一口试你全部不会，哎，答案又做对了，但是呢，却口试你说你不回答不，因为老师口试可能不是就问你那空格的嘛，肯定要举一反三问的嘛，哎，怎么呢？就问，问了之后呢，就果然呢就。所以什么呢？后来呢，就是嘛，我说这个你要明白，我们控制孩子不是他的进步，他的什么内容，要加上他的这个质量。所以呢，后来哎好了，所以我们这个维持也没什么说需要这假期怎么办呢？就鼓励他父母一起挑战什么，就怎么？当然这个品格又不是一下头的，对不对？说老师又不是死追他，为什么？老师如果死追他，他就死定了，对不对？老师也辛苦，就品格重要。既要看到，还有呢，在包容他情况下，让他进步，鼓励他进步。因为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就他们那个班，正好有几个都是公立学校转出来的，都很头疼。他们太容易作弊了，他们就是在 A C 系统啊，很容易作弊，那个就很麻烦，就是就方法，慢慢让他明白，信念上是考虑一个过程，明白反省未来的问题。所以反正呢，反正你不要逼他什么呢？不要逼他每次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考100分啊！哎，不要，知道吗？你能够继续学习进步，考到多少分都没关系。现在说就是这边，不要着急，不要再说你必须考100分，他就2分，没关系，让你掌握了。我还不敢进步，因为他品格，你一逼他敢进步，他就会作弊，懂吗？那哪个你要宁愿让他不作弊吧？先把这个点再放松一点，放松一点，然后呢，然后就慢慢提高他的进步，就品格更重要的一个情况。这个很难，这个很难。有时候我们太功利了，知道吗？但又没办法，我们呢，对，有在功利系统是排名次，在 A C 呢，至少你配置每次考，今年考100分，你有麦瑞斯的奖励啊，所以还是选这个。但是呢，这是相对，一定要记得哈。我们来看看这个，这种儿女的相对信心如何。你要多面去看，懂了吗？所以今天我跟孩子讲的样子，哎，在 N 点钟以前为人容不容易啊？容易啊，信主什么都好，都夸奖你，要什么给什么，你当然好。但在患难中以前为人呢，那是真正检验你信心的一个关键，对不对？那你对老师给老师责备了，你还是能够积极态度去学习吗？你还能够说老师爱你吗？这个才是检验你前面那个信心的真假强弱的关键。 在患难中让他能够坚持，也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每一天的本分。这个好，我们来看你的信心如何。大家看不看，来看第三点，你能否真的一些有趣有吸引人的方法调整孩子内心的偶像崇拜呢？哎，这个很有意思了。你能否设计一些有趣有吸引人的方法调整孩子内心的偶像崇拜？这个刚刚讲的一系列都是要思考。哎，比如说你孩子真的了解他为什么你的配速没有做，没有完成的。哎，我老是想啊，有的孩子说，哎，我们今天班里面买了一个新的玩具哈，我老想玩那个玩具，哎，那个偶像是玩具，对不对？哎，我老是想下去，我今天老是我看时间，我们想两下就活动，今天活动一个好的游戏，那个好的游戏变成你的偶像，那这么简单嘛？所以你这样帮助他，他没有完成 goals， 只是一个表现而已，里面可以有很多的问题。你听为什么？或者我今天我是被老师评价，算了，我就自暴自弃了，哎。就是一个偶像，还来自你的偶像，是不是？我自己以前这个案子吧，就说挫折感一直在强了，破过人吧，我说对不对？我干脆就什么在奥迪的发展。还有呢，有的孩子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本来我做的很好的，被老师误解了之后呢，说我不认真，我干脆就不认真给你看。好了，我就不做了，就跟老师对，这是个背景因素。那就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知道吗？还这方面解决，用不了管理讲啊，不然的话，你这个问题永远是存在的。
现在我发现我现在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你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越想想他要选他，他就选小；你越想他去，他就不去。现在我就把他完成这样子。其实我这段时间我在跟他比较同时，我就跟他。那你尝试去那里，就是说你觉得喜欢那就去吧，因为我说你答应过张护士，就是说在他面前说过是全伤的，说你全是全伤的。其实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对他会不会有点损害，或者是一种时间对他的考验，能够真正回到原本里面能不能够。其实我想法是让他去真正去想他想回到的名次啊，或者怎么样前三，当他失败的时候再回到这边，我再跟他说明白，你当时追求的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偶像崇拜，自我崇拜的一种思想里面去。但是那你看有些东西你想一定要得到是吧，但是你现在也得不到的时候，你没有回想当初你做这个决定，应该也要回到原本里面，不是为了崇拜你自己，你是学我为什么叫你过去那边学，你的品格是很关键的，你要敬畏神是很关键的，你要培养是品格也很关键，不是为了成绩。所以我在想这半年时间我能不能就是说让他去碰一下钉子，知道这种内心的想法，然后把他的问题指出。因为我现在跟他指出他还是不承认，就是那天我们跟他问过他心里面的东西他不承认的。
对啊，不，你这个呢很难的。他给带你帮他对人，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他认为什么？我成绩好就行，我从小成绩考到前三名，对不对？啊，你说你心说，大概他不要前三名，就是挫败感，对不对？不是呢，考第一名呢，知道吧？对。慢慢的引导住了，其实在学术上考第一、第二、第三名、第五名都不是没有，这确实偶像有偶像形象。
对，
怎么办？慢慢明白这个其实就是。当然，你考成绩好，是人肯定很高兴啊，正常也是。但是你的五重要全能基本上考第一名也没问题，就是你把它踩在脚底了，知道吗？就是名次不名次，对我们就来说，你考第一名也是正常的，常人。要问那些孩子没有考第一名，考第五、第六、第七，甚至怎么样，继续再努力，是不否认，但是呢，就是把最好的当成什么最好的，这叫舍本什么求末，要慢慢引导他，帮助他明白，对呀、啊。 我们心里太多偶像崇拜了，我们有意识不到，知道吗？也无形的偶像太多了。
我个人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有那种自我崇拜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很厉害，觉得我自己就是很聪明啊，学习成绩应该很高的，然后到另外层面呢，就好像感觉想象不出我的成绩好，想象不出我的厉害，好像有点失落，会不会有那种想法的，就是崇拜自己，自我崇拜的，也是当然也是拜偶像那种。自我崇拜，因为就觉得，如果一旦在别的方面表现自己表现的不好，就觉得失落，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们当时问他的时候，就他为什么说出这个我要感情上？其实我当时是问他，你去那边的最终的目的、你出发点，还有你的终点目的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我要在那边我要考得好啊，都没有成就感。他是说这边没有成就感。他就知道，他就感觉到没成就感，但是你不知道你根本出发点是什么，他找不到他的，而且最终的那个回归原本的话，应该要怎么走？你不是成绩好就行，因为我其实我就现在让他挫败，其实我这想法让他挫败，因为他一年没在公立学校学习，绝对不可能做到。我说，到时候两个月、三个月之后，让他考完试之后，觉得达到你目的吗？我好反问他，让他深刻一点。我想用三个月时间让他深刻一点，真正让他知道他有些东西。但是即使他卡到第一名之后，要问他哦，你满足了吗？你满足你想体验的东西了吗？就是你体验过之后，你的内心是不是很虚荣？但是反问他，让他知道找到他内心的东西，他是什么东西，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他现在也。刨根问底，查到他最根本的内心的世界，他目的出发点真的是，因为他不像小孩子，有时候很容易就跟他去沟通，因为他真的有自信。
现在为什么呢？以前我有些孩子啊，你看孩子可能坚持这个年龄段，现在孩子早一点发现，我以前我都跟他讲，你孩子本来聪明，但是我说有时候太乖巧，过分乖巧不行，我没想到是鬼的，他看你脸就说，
对，
你喜欢什么我就讨你喜欢的。或者小孩子就看着，他工作就被骗了，很麻烦的吧？
找不到他，
因为老实在你知道吗？我怎么让他们学？我不能够讲就好，那我就让怎么讲也让你开心的话，老师也会被我哄得很开心。要小心哈，这个鳄鱼粪啊，过分乖巧的孩子也要小心。
他内心里面已经是
对
我诈欺，是说谎的里面。因为我说看看他，跟他交流的时候，用说谎成分在里面不诚实，已经很明显的用不诚实了。你不是你内心想表现的东西，但我当你做了之后，你没有任何的借口的时候，你把你正内心的东西交出来了。这样子，我想只要通过这种方法，因为这个太长时间的一种太多思想的话术，是特别难的。
对，这有点难。这个我给为什么公要啊？还有我们的家庭里面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他要往深处去想，挖，要看这个的道理来建造。真的是忘了意思，但是否则你就不要把放下来，你就很难去做，解决表面问题没有用。
没用的，因为逼他回去有没用的，所以这个就，而且让他真的要深挖，这第五个问题要把它深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好，你看第四点，好了，要想专注于纠正孩子心中更深层面的问题及信心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帮助他们明白，目前追求的许多事物不能让他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哎，这个你一定要用心，一定要用心。妈妈，当然你可以要给孩子什么爱护就好。你比如说一礼如给你做什么，两礼如打，懂了吧？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给那些表面的问题给蒙蔽眼睛，对不对？现在还好，他不愿意。我那天我跟他说，因为以前过分乖巧，现在过分，对，沉闷了。那他内心还是很多的，他都脸上都脱了。真的还是要去好，有的天天，所以他着急完了呢，他就直接把他妻子孩子，孩子也带到我房间聊了，也没有预约好的，突然我说好吧，那我这样子再往来吧，就聊聊。当然，好像呢，当时有答应哈，但是你回家还是逼你，对不对？一定要跟我申请回公平了，对不对？要逼着公平了，所以我想呢，更 在问我说，我就不要提他了。这样，毕竟孩子已经那么大，还有具有那么强烈的坚持，这个想法更不要强迫他，因为我也没有影响。交流，我看看，放松，放松的时间再来看看，我得让他放松的时间，真实的工作，因为这个孩子越来越他有想法。以前是小小的时候的，毕竟年纪小，但是我就说了，哎，你家很会说话，说话有点像讨好人的说话了，哎。很那在这里我们有次在这里哈，我的家有点小乖巧了哈，乖巧这个东西有点小心的，因为我跟你讲男女要注意哈，过分乖巧要小心的，就是看你脸色说话的比较明白，孩子会对我们很多孩子回家是我们被我父母练出来，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大家你告诉孩子，失败不怕，失败也不怕，失败是敢去面对的，他一定要把真实的想法，真实的这个你的原因说出来，慢慢鼓励他讲真实的话，就失败一起面对失败不怕的，上帝从来不怕我们失败嘛，我们罗马书不是讲嘛，我们真实的凯歌里面还有我们有什么叛逆老虎嘛，我们还有什么有软弱嘛，我们还有什么这个在肉身里面的什么缺憾嘛，这个是存在的嘛，主在来之前我们就有一个缺憾的嘛，就允许自己面对失败的，知道吧，但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危险，就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怎么帮助他们明白目前学的许多书不能让他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呢，我跟你讲，我们一旦太换的话是我给他们说会让他们越来越深，基督徒更是如此，基督徒更是如此，因为你心里面看到就感觉算计就被你影响，对吧，也就是时间不足力度啊，功效的肯定没有，只能过一个劲的考，一个劲的考到好的意思，一个成功，其他的没有。像我们家老三现在出什么问题呢？最近我的妻子给他这个，我们家老三，他跟我也很像，跟年龄姐姐不一样，年龄姐姐很差，哎，这个老三呢，不老成绩反应快一点，就最近有这个问题，他说他就喜欢玩。第二天给他玩的比较小，都是玩比你玩的什么都要玩，就昨天妈妈可以气的，昨天我回家去了玩之后啊，昨天我是小孩开完会之后，一个老师随便跟我吃饭，一定要跟我一起吃饭，后来我回去说特别忙，哎呦好不容易一个礼拜在家几次吃饭，结果哎呦后来我说给我找一单有点事情要帮我什么，没有好就跟他吃饭，吃饭到九点多钟我就回家，我发现回去在我在卫生间里面休息，因为又是在 UNICEF 的处理院的那个 UNICEF 的逼分的这感觉，就是其他他也不敢，又没有当面过分爆发的走到自己走到卫生间去，哎，我就这我怎么听到老是听到那个我一直在里面喘粗气的感觉呢，我也不敢，我这一天怎么不舒服吗，什么我还是听到，我有什么我哪里我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那就他说否则人就爆发了，所以呢后来我就问了，哎，我说为什么妈妈今天也没给气的，也没给气的，在家里，哎，本来还主要说这里我想跟你出去，我不想回家去，我说你这样呢，你今天还很多事情没做，很多下午的那个构图没完成，你晚回家要赶工作，你再还可以带你去吃东西，你就喜欢玩，那是什么，反正你在外面吃，我不想回家吃饭了，累了完了。后来偶尔我知道说不敢，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决定。有的还不敢跟着我去吃饭，跟着妈妈，后来就不能回家，有的但是耽误那就是有不专注啊。他就非要我玩这个就几天一天，因为那是刚好过十岁生日了嘛，所以这个十岁左右的就喜欢玩，还有自己下次自己很聪明，没关系啊，我幻想可以搞定。实际上呢，又不可能完全搞定，对不对？就很费。所以有时候在孩子生命的时候，我想这也是帮助我们父母啊，就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最近就有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思维去在追求，你看你的财宝在哪里，现在呢就在那孩子就听一个话，对不对，他说就是什么，就是你去做什么，怎样帮助他们目前许多追求，就不能让他们得到真正的满足，看到没有？你在追求孩子的 最后一个问题，你和配偶是否花时间为孩子祷告，就能叫他自己去时间？这都是夫妻夫妻一起为孩子祷告，不要读给人看，没有什么，也不是把问题解决就结束了，应该更深的夫妻睡觉前，昨天晚上我觉得我给什么来好了，他就去那个房间去了，有你给推在那里搞十一点多，十一点在那里搞 case， 也搞不出来，我太晚了。你搞得今晚十二十一点，所以明天早上又起不来，可以行，可以行吗？大家不敢，我也不管，就回那个房间睡觉去。后来我洗完澡，我带他回房间，我
中午啊，所以他几点？
他早上就起不来，就是见到就是可以行完了。
今晚九点半睡都。
所以我们家鬼子们要求他必须在十点半睡觉嘛，十点半睡觉嘛，之前睡觉。他有时候没办法，昨天可能大家就乱搞啊，就是可能又把这个帖子都，我们又开始耽误了，就可能怎么讲都不行，可能妈妈也就是说，我有点哎，我跟鬼子说，又我的鬼子说来，他说哎呦，这个我的低压才四十多，他这个低压。血压低压才四十多，心就一百零几，身体也不给气的，他这种人，低压你看他四十多，然后呢，他说心率有一百多，他说也都不正常，身体也不，心也不，后来我就帮着他打啊，还说打啊，我说打啊，没打啊。我就在那里陪着他二十分钟到底，希望早上我跟贝斯当时在那房间里，然后聊了一下，因为在那边那个房间就在我家房，就他已经跑到床睡着了，十一点多快十二点，就是然后昨天在云里在我房间跟我睡了，然后妈妈跑到他的房间睡，就在早上起来，哎，我感觉我也睡。
前段时间他最后的效率怎么样，可能会在艾文家看来不能有那么电影还是所以有一些影像，所以现在呢这两个星期都到我们房间睡，就看一下假期之后再好好调整一下，
可能通过因为电影呢可能有一些那个舒缓的场面，
就是这个场面也为他祷告，然后就所以呢效率就有点低下，后面就慢慢他说自己一个人睡可能是半夜半更半夜都会醒来，然后一次哭了长时间，所以在我们那边睡呢睡眠就好一点，
因为晚上睡不就太晚睡或者睡不着的话，他那个效率很低。我们以前是十点半让他睡，现在提前到九点半，九点多一点。发现让他早点睡呢，长身高啊，身高就长得会快一点，充足的睡眠。现在还是要六点半起床，以前是六点钟起，现在要确保到至少有个九个小时。现在也让老师引导他，看看慢慢的，看一看，他更加勇敢起，独立一个人睡。在假期我们再看看，因为不用上学，再训练他，独立一个人睡。
好啊，可以继续的准备安利啊，再带你一个挑战很大，所以有时候面临着困难。好，那我们就继续的，我们就快结束了啊，我们赶快祷告，到时候主要带领，所以我们就，当然我们现在呢也需要为这个和尚这个分点祷告啊，现在就四个孩子。我们祷告的是五位看孩子，我们才会分点嘛。现在目前只有四个孩子呢，那就有点尴尬，知道吧？尴尬又我们有四个孩子，还有两个老师，而且夫妻两个不是，估计一个老师呢还好一点啊。那边夫妻两个在一起，可能一个就在那边，在那边，那所以呢，现在祷告，反正我们也没有目标，达到什么目标，交给主。反正如果我们那时候祷告的，还能可以就结果在我们家那天晚上，反正我们祷告的。我想肯定可能有个缺据，就是各个缺据都有啊，脸上都不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他说，我们说你不知道一定会去和尚，为什么？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学生说，其他的我们都不管，都管离开了，反正叫你自己也清楚。但是至少有个硬指标，如果你才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我怎么让你夫妻两个在那边呢？当然你说，慢慢才会越来越多，肯定开始肯定会有另外学生家的。他问题是你一个起点都有个起点住的嘛，对不对？你今年说你说，当然我们刚开始是三个孩子，或者三十多个孩子没有问题。哎，我们八个孩子或者到十五个孩子，恩惠最早也是四个孩子，当然他是夫妻两个人拖出去的嘛，自己的孩子都在天河的自己在开，但是他开始确定了，后来八个孩子，再后三十个孩子现在进步没有问题。他说呢，我们要考虑是，我们管都调夫妻过来，那过来之后我们有个底线，我们的底线说。只要有五个孩子以上，就是丈夫做三分八的，妻子做毛利的，这个毛利声明呢不能见我工资，是啊，人家嘛，那你怎么办？人家原来的员工嘛，人家毛利的工资是低的，但你还不能减他的工资，为什么？因为毕竟是要老员工，人家工作十来年了，那你不能因为这个，好了，我愿意要和尚，你还再见我工资，我就很难搞，对吧？对吧？不能减的基本上，当然我们是做好准备，一旦他夫妻有什么好处，一旦丈夫做增生的，一旦。半年之后有幼儿园开始了哈，马上他去就很快去出来了，就做幼儿园的设施完成，这样只配了猫的就好配嘛。甚至厂没讲了，我说了，甚至说讲几天我就没跟他谈了。如果你是吧，觉得你还在回佛山，没关系，我把电话什么调回来，调回来没关系，你在电话佛山他可能在佛山他不一定做猫的，他都无所谓，英文准不够，那我就做后勤嘛，没关系，我们总需要做，我们做好啊。那当然了。但无论说他年底才能够实现嘛，那年底那地铁通了嘛，对不对？他这个大女儿呢就可以坐地铁去了嘛。而且现在也有两个矛盾，因为他大女儿方面是不回来，但有地铁他就可以自己坐地铁。但问题呢，这第三个孩子呢是幼儿园啊，知道吧？现在幼儿园的呢，还有我估计呢，本来呢他老二老三，如果我们幼儿园跟小学一起开好，那他就可以有老二幼儿园。但他老大呢还是没有车去，没有地铁，他坐地铁住馆子。广州县里很久嘛，就很辛苦啊，就可能，但是自己开车过去怎样？所以呢，我们说，对啊，也就这个正好在这个潮汕地铁站还有半年档嘛，就到十二月份肯定试运行了嘛，二号线基本上到南通了嘛，南通了之后，那就首先这个大牌就解决问题了，对吧？现在呢，还有跟那个海口反正都不会过潮汕的嘛，他们太大了，他年纪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年龄大了，还是觉得广州那氛围好嘛，所以他也不会了。现在真的，现在唯一打算呢，就落地兄啊，那两个小儿子呢，现在他们很纠结，一个要回什么？可能夫妻不同意见， 可能一个方面希望他两个孩子回到公立系统，那有一个呢就坚持呢，父母呢有一个坚持他是不要回公立系统，就他们家庭还没有讨论决定。所以这两个小的呢，反而如果他两个小的决定呢，但他们好像理解以后也不进问题在这里，是吧？他们在南海啊，在南海说来这里跟去到广州也差不多远，他们也不是这个。所以呢，当然如果他们决定来有可能还是会愿意来佛山吧，但他以前父母读什么读，我们说在佛山今天肯定开不了，肯定开不了。而且实际上呢，我们是开现在开过那四个孩子加他两个孩子有六个孩子就可以了啊。而且我们讲，当然你办了之后对不对，新的孩子来还是会有的，但是这个时间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但是反正我们说我们祷告先带你走就是这件事情。还有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想看还是过程这样的呢，现在反正四个孩子确定了，还有呢我上那四个孩子回来，那现在正好查一个指标，那指标呢我们要再打高一下，那这个地方四个呢三个有一现在总的我都是很有底线没有原则，你总有一个上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是你总有一个分上面永远都是会没有办法，对不对？反正我们说了五个一定开始找地方，没有五个不能找地方，
五个的预算是吧？
对，不结果不用就是我们祷告的，那你们查一个也就算了呗，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哈，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哈，就我们之前祷告是很清楚的，五个以上我们就正常在分点，超没有到五个我们就不能做，就证明神没有
刚好五个，
没关系啊，五个就可以了。我们祷告组就是这样，我们这不是，但你说少一个亏损一点经济，这个都不是经济的问题而已哈，我们是因为总有个在山里要立定心智嘛，就是这样，好超过这个。五个以上就可以，没有到五个就继续我们那个反正天眼回见不怕嘛，反正留在广州同样一个班嘛，同样加一个班无所谓的，你同样加班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现在关键是继续在参与还是到佛山这边，对吧？那问题是你这个太少的学生，我搞两个 supervisor 的级别的人来怎么办？到广州那边还调整啊，对不对？另外那个班要配新的 supervisor 了，我那里调整，那我你不要以为这是这个点嘛，管着要跟着调整，那调整的那你就要目标的。哎，他好了，哎 ，Ken 不能来这边啊，那边呢新的班是不是谁带呢？你还要增加两个，你懂了吗？就是因为毕竟 A B C 的有个升到六百万了嘛，那完了，那又有新的学生升上来，还得分插班生，那就说那边如果是新的班也有四五个孩子。你这边也四五个孩子，我两边都两个 supervisor， 我那就我上这边三个合作，你懂了吗？本来两合在一起是八个孩子、九个孩子，就你这边四个，那边三个、四个，那我怎么搞？那边你还可能安排 supervisor， 这个就很尴尬，就是你两边的平衡就要这个问题，所以呢，你要找到来交给。那还好，那我们广东那边是师资的力量还倒是没有大问题，我们有可能有新的老师三到六个星，多厉害！这个厉害啊，学费不涨啊，我们老师工资我考到前面，今年说去年没涨，今年完全不涨也不好意思啊，就昨天我们老师们正说我通过跟贵司祷告的还是决定要你的工资一定要涨，没有涨很多要微涨一点，但是实际上还是要涨一点，我说你去年没涨今年再不涨不好意思，但学费又不能升，按照教育今年应该升学费的，没两年升嘛，疫情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升，所以学费不能涨，老师工资要涨，而且老师要增加五到六，三到六，厉害！而且那个夫妻要来哦，带着三个孩子来工作，孩子要来上学的，学校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分一家家，老师的孩子接近20个，都半家的那两年，学生都有那些都半家的，就挑战很大。所以呢，这个要找到组织的制度来看看，我们怎么去开始目标这个迈进，所以要制度来带。好，我们祷告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靠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也没有聪明智慧，我们也有什么能力，我们更不会预知未来，这个当都在你的手里，要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引导我们的家庭，做父母的做我们更好的去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有个依靠神的心，尽可能单纯依靠神的心，让我们父母要批出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偶像，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偶像就会潜移默化 的在家庭里面表现出来，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塑造影响力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关键点，我们还是希望他会恩典来帮助我们，是给我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创业是给孩子们有信心，这个信从神而来，就能够真实的胜过那个一些不理想的环境因素。就在主里边，就像约瑟一样，就像那个以色列小女子一样，能够稳住约瑟。谢谢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聪明智慧，更让我们有敏感的心，有在神面前单纯的赤露坦白的心，诚实的面对我们内心的事情，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考虑。谢谢你，求你继续恩待，帮助我们，我们在主的道上真的怎么去有长进，让我们把孩子也带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不是让我们开心就好，关键是神的旨意成就。谢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来看顾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的自己也好，甚至我们的一些影响孩子的那些老师们也好，怎么给他们能够破除尽可能所有的偶像，是吧？因为孩子毕竟都是对的，都是还会有受到很多的影响。谢谢，是吧？从而也祝福我们在佛上有分点呢，根据显明的心道理你怎么成就，或者我们暑假之后真的可以，或者不行还得要等候。我们从来没把这个当成一个硬指标，但是我们也现在也是越来越有点预备，那只不过说现在继续先给我们更多确定，更多的带我们总要做一些决定，而且决定要根据一些我们所找到的一些尽可能的一些要素来给我们的成就和命定，然后就让我们知道这是目的所在，我们就能够平安的去开始，否则我们宁愿等候，我们从来不要脚步极快的难点难点，心无知识的难而不善，主啊，你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往往我们说我们进食不肯，我们骑马飞奔，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的亏损，就是来带不过。还有今天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已经帮助我们继续在主里面建立信心，我们的所信的主耶稣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信心都在有被动到主动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开启，好让我们去荣耀你的名，谢谢，祝福我们带给我们今天的观音，也祝福我们所讲的一些设立当中的一些但愿，不要给那些当事人带来影响和不好的教育，所以来这个也负面的破坏和影响，好让我们积极的教育，也包括刚刚其实林弟兄呢，我们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他一方面很希望他的儿子，因为他也愿意付很大代价了，把儿子公交转出来，因为这个儿子本身呢，随着他自己的感受啊，他这个年龄段，就说说是总是有不完全懂，说不懂只有懂一点事的情况下，那他自己还是想回到公立学校，所谓的考出更好的成绩。当然，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父亲所要的，但是毕竟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能来理解他，就要陪他走。例如说，我们怎么能够能，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被读完。能够明白过，就能够再一次的回归基督化教育，而不是在公立学校里面追求个人的名义，追求自己的成就，追求满足感，完全的来破除这些偶像，让我们在这里面继续的靠主恩，行赦免我们的，但能得到一种疾病，包括下午、傍晚和晚上，天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就结束哈。
啊，你那边还没有吗？我知道网上有。